弟兄姊妹早上好，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一段主的话，就在这张单子上就有，请我们先读第一段就好。好，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好，
过了不久，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大批的群众与他同行，将近城门的时候，看哪，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大批的群众陪着他，主看见那寡妇，就对他动了慈心，说不要哭，于是上前按着冠冠，来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今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起话来。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起了敬畏，荣耀神说，有大伸言者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就说神眷顾他的百姓了。这关于耶稣的话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和四周全境。
Amen。 我想早晨在我们继续来交通到拿因城寡妇的事例之前，我想加一点上一次我们说到加百农百夫长的事。上次我说到这个在加百农就是安慰之村，所以盼望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一个使人得安慰的地方。那借着加百农的事例，我们就说了几个点。那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完整的基督徒必须要有信心和爱心。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完全描绘在这个百夫长的身上。他说信心就把人带到神面前，爱心就把神带给人。好，所以在一个完整的基督徒身上永远有这两面。那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百夫长的事例你就看到他的确是一个这完整的情形。好，在他的整个事例里就把信心和爱心都完全表露无遗。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接续我们要说到跟拿因城有关。因为在我们刚刚说到第十一节的开头过了不久，或者把它就翻作次日，就是隔一天或者说隔天就是那个过了不久的意思。换句话讲当主耶稣在加百农因为我们上周也说了，到底主耶稣有没有说那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但无论如何，那个仆人就完全得了医治。你想想看，在那整个那个加百农的那个城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一定是相当的喜乐而且相当的众人传述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一点都不留恋在这样的情形里，他就离开了。好，感谢主。我觉得一个要使人得安慰的地方但如果主的确借着你来祝福了那个地方，求主也给我们这样的心胸，主我们没有任何的留恋。好，所以主耶稣上次我们不是讲了吗，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大概靠西北一边，他次日就进了另一个城叫拿因城，大概在这里。好，拿因城就在这里。所以次日就主耶稣就离开了那个人还在那里怀念，人还在那里传颂，人还在那里惊讶，主耶稣就已经离开了加百农，就进了拿因城。那当然很多人跟着他有他的门徒，但是十一节也告诉我们还有一群人也跟着他。那主耶稣就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叫拿因城。拿因城的意思就是美丽 beauty 很有意思。那我们刚才也读了事例，这个事例的过程不美丽，但它的结局就非常的美丽。弟兄姊妹，早晨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都活了，哈利路亚，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灵来看这个事例它是一个的确叫人极其忧伤的事例，但它的结局却又极其的美丽。好，所以主耶稣他的门徒还有 那个跟随他的人啊，就要进拿因城，对不对？这是一个队伍，好，要进这个城。然后也有一个队伍啊，要出这个城，所以他们就在城门就相遇了。那出城的这个队伍啊，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这个图画，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是一个寡妇啊，对不对？这个已经非常的这个叫人忧伤了，还不停留在这里，这忧伤啊，就忧上加忧啊，他还死了他的独生儿子。那你知道在中东，其实在今天我们有时候在媒体上还可以看得见，你如果在中东那一带，他们死了人啊，就放在一个板上，然后就台阶啊。啊，当然在今天呢，我们的感觉中他们有政治的目的啊，但是其实这就是他们的风俗啊，他们就把死人啊就放在一个板子上，就这么台着阶，那还有很多他的亲人就陪同他啊，所以这是一个要出城的队伍，那是一个要进城的队伍。你想想看这两种的心情，一个是从加百农下到拿因啊，哇，那里面那种高昂，那种惊讶，那种跟随主的荣耀，对不对？好，主到底有没有讲一句话？不管，那仆人就完全得了医治啊，这是他们进队伍的心情。那就在同时，有一个要出城的队伍，不仅是忧愁啊，而且是忧愁加上忧愁啊，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都已经没有声音了。啊，你知道在新约的记载中啊，主耶稣有三次使死人复活，这是其中之一。啊，而且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就在其他三卷福音书啊，没有拿因城寡妇复活的事例。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例啊，再一次的说明，再一次的凸显主耶稣在人性中来拯救我们。啊，因为路加福音的主体就是人救主。啊，好了，那你刚刚说到哪里啊？这个啊，好，两个队伍要在城门相遇啊。对不起，那主耶稣啊，在新约中有三次死人复活的事例，另外两个事例啊，都是有人去告诉主。好，一个是管会堂埃鲁的女儿，好，就有人去告诉啊，这管会堂的说你女儿已经死了。那另外一个就更不用说了，拉撒路的复活更是有人去告诉主。但在这个事例很特别，这个要出城的队伍啊，太忧伤了，忧伤到一个地步都没有声音啊，只有这个进行的行列了，是不是？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啊，是百夫长打发人去见主耶稣，把这个情形告诉主。好，那也是一个就是病重啊，极其要死。那这个是已经死了，而且死的是他唯一的依靠。在这样的局面里啊，在这样的情形中啊，忧伤到一个程度都没有声音了。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好，在人生的整个境遇中，这是人生最忧伤的时刻。忧伤到一个情形里，都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这种忧伤了。有时候我们忧伤啊还说得出来，那就说明还不够忧伤。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真正的忧伤是叫你都没有声音了，你只有叹息，你也只有眼泪啊。这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说到。好，在这么一个队伍行列，跟一个要进拿因城的行列，他们就在城门就相遇了。哎呀，我不知道，当路加没有记载了，我的确信主一定知道这个行列，所以主才会次日啊，好，就要进拿因城。当然路加没有这么说，好，这是我自己加上的。主就选了这一天，主也就选了这个时刻，主也可以早进城，主也可以晚进城，好，但主就知道这一个要出城的行列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好，然后圣经怎么记载呢？主怎么？主看见，哈利路亚，这两行列就要相会了嘛，对不对？主看见，好，哎呀，这句话太好了。我刚刚不是说吗？另外两个事例都是有人去告诉主耶稣。这一个事例中啊，因为太忧伤了，就没有声音。好，但是啊，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和光景中，朋友们、弟兄姊妹，主看见，你看好不好？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自己都没有能力来到主面前，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告诉主我们里面的忧伤的时候，主看见，主不仅看见，圣经还继续下面说，就动了慈心。好，这个或者就是我们和合版或者说其他很多中文地方圣经就翻作怜悯，这两个是同一个字。好，主就啊向他起了怜悯，或者说动了慈心。我想这一个词啊，在其他地方我们更耳熟能详一点，其实都在路加福音啊，所以路加福音是记载人救主啊，但是哪里呢？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啊，就动了慈心，同一个字。或者说那个父亲啊，不是看着浪子回来了吗？他小儿子回来了吗？也就什么动了慈心，都是同这一个字啊。那怜悯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你的肚腹，就是你的内脏。所以你每一次想到这个怜悯啊，哎呀，你就懂了，你怎么体谅你的肚腹啊，那就叫做怜悯。你怎么觉得你内脏不舒服啊，那就叫怜悯。你就懂这个意思吧。因为我们中国人不太常讲怜悯，我们喜欢讲恩典。啊，但是英文呢，在他们的文化里，他们喜欢讲 mercy。啊，他们当然他们也很喜欢讲 grace 了。啊，但是怜悯在我们中文我们不太常讲。所以我就愿意把这个原文的意思啊，在这里也分享给弟兄姊妹。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内脏啊，就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肚腹啊。好，哎呀，主看见，主而且就怎么样，向他动了慈心。朋友们，无论你在多忧伤的光景中，你要啊，主都知道，主也看见，然后主就怜悯了。那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呢，主就开始了他拯救的行动。你知道主的救恩呢，都是有过程的。主的救恩呢，也是有先后次序的。如果就着这么一个情形来看，哈，所以有这个寡妇，有这个死去的青年人，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还有啊抬棺的人，啊，或者说陪伴的人，啊，所以有这三群人，哪一个人最需要安慰啊？就是他的母亲，所以主就先对他母亲说话，啊，主就对他的母亲说啊，不要哭。啊，你就知道啊，这是一个太叫人得安慰的话啊，这不需要多说啊，主就说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不要哭。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朋友们，无论你有多少的眼泪，主都知道，而且主来施行安慰的时候啊，主就很简单，就说不要哭。哈利路亚，简单但却叫人里面满了安慰啊。因为这是在那一个时候，在那一个光景中最需要的一句话啊，最能够制止至少那个母亲忧伤的一句话啊。感谢主，主就对他说了不要哭啊，这是对母亲的拯救啊，就是不要哭啊。然后呢，他就什么近前啊，按住抬棺的杠，所以这个又是主的另外一个拯救，对母亲的拯救是不要哭，对周遭啊那个与死亡有关的环境，主也需要来拯救啊，因为抬棺就是跟那个死亡周遭环境有关的，主就啊制止他，那个死亡的行进队伍就停止了。哈利路亚，母亲需要得安慰，死亡的势力啊需要被停止，这就是主的拯救啊。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形里，或许你是那位母亲，或许你是跟那个死亡有关的情形，主都有拯救。需要安慰的得安慰，需要被停止的主来停止，主就按住那个行进的队伍，所以就停止了。然后那个主角呢，就这独生的儿子，就这青年人呢，啊，那主就更需要拯救，因为这是这个势力的中心了。啊，主就对他说，青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这就是主的拯救。根据不同的需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根据不同的光景，主都有最合适的拯救。朋友们，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的主啊。主的拯救一点都不随便，主的拯救一点都不马虎，主的拯救最及时，主的拯救最能应付你我的需要。需要安慰的得安慰，需要停止的就停止，需要起来的就起来，并且说起话来。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句并且说起话来呢？因为这才是复活的表征啊，这才是一个完全复活的说明啊。如果只有起来不说话，哇，那这只有救一半。好，所以我们上周不是说了吗？主的救恩呢，没有一半，有没有？我们上周不是说了吗？那个仆人就好的意思，他没有恢复起的，他就完全跟起初没有生命前是一样的。那主在这里的拯救一模一样。当主说啊，我吩咐你起来啊，他是坐起来了。那不仅这样啊，还跟主对话了。并且说起话来，好，当然有可能跟主说话，有可能跟母亲说话，有可能跟旁边台的人说话，但无论如何，这个就是完全复活的表征。主的救恩是完全的，主的能力也是完全的，主要拯救就是在你我身上有完全的拯救。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这是主向着我们的救恩。好好了，那然后呢，主就怎么样？主就把他交给他的母亲。这个就是这个美丽结局就在这里啊。我们再回头想想看，当初出城的队伍那时候他们的心情，用什么我们可以想想看。那是我可以说那是人生中最起码最忧伤的一种光景中之一吧。我们不敢说最忧伤，但可以说是之一了。那你想想看现在此时此刻的光景，好，母亲不要哭，台的人被停止，少年人起来并且说起话来，然后主就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再我们想想看此时此刻的情形，想想看这位母亲此时此刻的心情，那是啊，从悲转喜，从极其忧伤到啊满了喜乐。然后抬棺架上面的那个现在是空的，哈利路亚，哎呀，是不是呢？然后呢，这个少年人呢，不仅起来，而且说起话来。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在一个最极其忧伤的人生境遇中，如果你有主，就能够把那个最极其的忧伤转换成叫你满了盼望的人生，叫你满了喜乐的人生，叫你满了生命的人生。它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主。朋友们、弟兄姊妹，我包括我自己，我们盼望借着这个事例啊，我们都再来告诉主，主啊，无论你把我带到任何的境遇里，无论我此时此刻的光景，我都求你在其中，我求你看见，我求你说话，我求你针对我的光景说出最合适的话来，好叫我的人生有一个转变。所以我们有首大本诗歌说啊，怎么说？地无一个忧伤啊，天不能医啊。哎呀，我很喜欢这句话。好，地无一个忧伤啊，天不能医。好，或许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唱一唱。他就说明什么情形啊？无论你伤痛到多伤痛，主都能医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盼望这句话早晨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盼望。好，主啊，我们求你到我的人生里。好，我信我们都经过一些人生的光景，我们也都经过一些人生的环境，但是有主与没有主的差别就在这里啊。弟兄姊妹，即使是有主，你也会经过叫你忧伤的环境，你也会经过叫你觉得哎呀你都不能再往前的环境。等一下我们就要读啊，那就是约翰的事例了。但是啊，感谢主，有主在其中就太好了，有主在其中就叫我们有复活的经历啊。是的，我们会有死亡的经历，但是有主就叫我们有复活的经历。好，死亡不可怕，死亡我们也会经过的， 不见得是肉身的死，但是有太多的情形我们觉得都不能够胜过了，我们都觉得好像不能过去了，但是主啊，你看见，你怜悯，你更来说话，你也带来医治。好好，好不好，我们再往前看一个事例。好，就是我们下面的一段，我们读到啊，这个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可以，好不好？好，来，好，我们一起读。好，
约翰门徒把这一切的事都报告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他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该击败别人？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浸者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要来者是你吗？还是我们该击败别人？在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瘫痪的和被恶灵附着的，有时叫好些瞎子们看见。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所见所闻的报告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患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犯戒的就有福了。
Amen。 这个为什么在早晨我们愿意进到这个事例中呢？因为这一个事例，好，我们上次讲了，在整个路加福音七章啊，记载了四个事例：加百农的事例、拿因城的事例、施洗约翰的事例，还最后有罪女人的事例。好，那这四个事例啊，都说明主四面不同的拯救。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啊这个约翰的事例。那这个约翰呢，不是我们最近也在读启示录吗？他不是使徒约翰。好，圣经中这个名字在当时的世代是蛮普通的，这个是施洗约翰。约翰的旨意啊，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啊，这个我信弟兄们在路加福音的起头也说到，你知道啊，施浸约翰的出身啊很有意思，对不对？他的父母亲啊都是义人啊，而他父亲啊撒加利亚还是祭司啊，他母亲是以利沙伯，跟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是亲戚啊。什么样的亲戚圣经就没有说，历世历代也都蛮争议的。好，所以啊，那你就知道，好，这个主应许他们，好，这个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啊，给他们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那他父亲因着这个事例啊，还曾经啊这个不能说话，到后来啊因着信靠主，好，因为他亲戚朋友们都给他起名，还叫撒玛利亚、撒加利亚 Junior。啊，他说不不不，主耶稣告诉他这个孩子的名字要叫约翰，因着这样子他又能够开口说话。好，感谢主。所以你知道这个约翰，施洗约翰呢，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中出生，所以他跟主耶稣啊也有亲戚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母亲是亲戚嘛。好，而且他比主耶稣啊年长一点，大六个月。好，因为这个玛利亚去见这个伊丽莎伯的时候啊，伊丽莎伯那时候已经怀孕六个月，好，这就是根据为什么他比主耶稣大一点。但是你知道他们大概都在同一个时期。好，那这个施洗约翰呢，这个主耶稣给他的职事，他就是来替主耶稣啊开路的，他就是主耶稣职事的先锋。好，所以啊，他就是这个在旷野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那一位。好，这个替主耶稣啊，主耶稣准备出来进职事的时候啊，有一个开路先锋，就是这位可爱的弟兄。好，感谢主。那主也很祝福他的职事，所以他也替人施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说到约翰也有他自己的门徒。好好，那你知道当路加来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啊，你知道约翰在哪里？约翰在监狱里。好，他因为被希律王啊下在监里。所以啊，这个主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好，那他的监狱啊在加利利海的东岸，好，所以你大家可以知道一点位置。好，这个加百农，好， 这个是拿因城，如果这里是加利利海啊，他的监狱啊，就他的东岸。啊，这个司祭约翰当时就关在那里，就是被希律王啊关在那里。所以这些事情啊，这个约翰的门徒一定都知道。知道了以后啊，约翰的门徒啊，就去告诉约翰，啊，说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什么，主耶稣在拿因城行了什么。其实在这个说话的过程中啊，主耶稣还继续做了很多事。好，所以主耶稣后来不是说吗，你去告诉约翰啊，我还要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还有呢聋子听见，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还有呢使死人复活，这就指拿因城的事例了，而且还穷人啊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主耶稣还是继续的做。好，那当这些话传到约翰那里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看这幅图画的。好，约翰按理讲他是主耶稣的先锋嘛，所以他应该是在啊外面到处替主耶稣啊来做见证，来预备主的道路的。好，哎，对不起，我们为什么称施浸约翰呢？主耶稣啊也是被他施浸的，所以主耶稣能出来浸执事啊也是他浸的。好，所以我们才叫施浸约翰。好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人，这么一个有职分或者说有作为的人，好，因着他对希律王的不满，他就被下在监里。好，所以当主耶稣行完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就打发两个他的门徒啊，去问问主耶稣，好，说啊，你是不是啊我们啊所期待的那一位，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哎呀，这个问话很有意思，这个问话也很伤感。伤感的意思就在哪里啊？为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啊，我今天还在监里？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他不好直接问，因为他不确定他是不是，所以他才会请他两个门徒有这样的问话。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主耶稣要拯救人，如果主耶稣要释放人，谁最应该被释放？就是约翰嘛，因为他是他的先锋嘛，他一点没有为着自己做什么，他所有所做的所有所行的都是为主耶稣铺路啊。那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主耶稣在拿因城行了，主耶稣还在做很多的时候，你想想约翰里面的心情。当他门徒回去告诉他说主耶稣行了这么多，所以他就问主耶稣了，你是不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一位？我前面讲了这么多还是别人啊？他就在提醒主耶稣啊，如果是你啊，你就应该要做啊。意思就是我应该要被释放，你都能死人复活，那我从监里得释放，这个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不容易学。好，在我们的经历上，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时候主会不做，这就不容易了，对不对？我们都希望主做，我们也都很喜欢主做，那到底主怎么做在乎主，主做不做也在乎主。所以那你说主耶稣到底有没有释放人从监里得释放的经历？当然有嘛，使徒行传不是很多吗？彼得跟约翰就一次，彼得自己有第二次，然后保罗希拉又有，他们都是从监里啊主的使者就释放他们了。那保罗希拉就更奇特了，他不仅得释放，还到了狱卒家里吃顿饭，然后把他们都得救了，然后又回到监里了。所以隔天不是他们要释放他吗？他们还在监里啊，你就不可思议啊。所以主做不做？主当然做，主当然做把他的使徒从监里得释放的经历。但主什么时候做？主做在谁身上？这就不是我们所能理会的，也不是我们所能明白的。但是主借的这个约翰的事例啊，哎呀，这个就是加百农主做，拿因城主也做，好像到了约翰啊，你说主知不知道？主一定知道。约翰是他的开路先锋，主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里？但好像在主当时的那个感觉中啊，好像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他还要积极的叫瞎眼要得看见，聋子要得听见，麻风要得洁净，
死人要得复活，穷人我还有福音要传给他们。好像讲到约翰呢，他就请他那两个门徒带回去给约翰一句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前面讲的这一大串呢，有缺欠的人，然后有死人，然后有穷人，就要提醒约翰呢，你所有前面所有所讲述的，所有所预备的，也是以赛亚书所有所预表那要来的那一位，就是我。我依然做所有以赛亚书所预表的，我依然做所有你当初所预言所为我铺路的，我就是那一位啊。这就是他提醒约翰，然后末了再加了一句圣经中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个是主给约翰鼓励的话，我是不释放你，我行不行神迹，凡不没有答案。好，当然我们知道到末了约翰是殉道了。好，这是事实嘛。他是被叙律王杀了。好。但是主在这里就给约翰一个很大的鼓励啊，也给所有周围的人和传话的那两个约翰的门徒一个提醒，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好，这个跌倒在原文呢，就是被冒犯。好，所以尼托森弟兄就把它翻作凡不因主起反感的就有福了。这是尼丁的翻译。好，尼丁在有一篇信息不因主跌倒，他就把这个凡不因我跌倒，他就把它翻作凡不因主起反感。好，换句话就是不被主冒犯啊。好， be offended, 就是这个字的意思。好，就不被主冒犯。弟兄姊妹，主做不做也不要被主冒犯了，是不是？在我们一生的经历里，在我们很多人生的境遇中，很多是我们没有答案的，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啊，主啊，你为什么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最需要医治的时候，好像你都没有做。好，我举例了，譬如，好，在我最需要啊有金钱的时候啊，主好像你都没有预备。在约翰最需要得释放的时候啊，监门还是没有开的。这都是没有答案的。那当然在我们的感觉中，我们会觉得主啊，这极其不合理啊。诶，主就提醒了，凡不因我起反感的，好，懂不懂起反感了？好，凡不被我冒犯的，在我们看都是合理的，在我们看都是应该做的，在我们看都是有需要的。诶，但主就提醒了，完吧，不因我起反感的。你不要有其他的感觉。你不要被我不做被冒犯到。怎么样？你就有福了。当然这是深的学习。好，但是主把这事例摆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主会做，主也有不做的时候。而且很多主不做的时候啊，都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象的来做。懂不懂？其实主很有怜悯啊，我们刚刚拿因城的事例不说了吗？主极其富有怜悯啊。但是啊，主同时主又很有主权。意思就是你要我怎么做在乎我。懂不懂？有时候我们变成主啊。主啊，你听着啊。对不对？第一，你要这样做。第二，我希望你这样子做。第三，你最好这样子做。我们还用不同的词来提醒主啊，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一定有嘛，对不对？我们到现在跟主很深，我们一定有嘛。当然好像过了一段时间啊，我们也开始啊，主啊，好像你还没做啊。是我们要来提醒主啊，主啊，你赶快做。主啊，你再不做我就对不对？好，我就停止聚会。好，我就是不是这都是我们的法宝啊。我就停止做爱宴。好，这都是这我哎呀，我们跟主很有条件的哦。是不是真的哦？主啊，你再不祝福我就不信你。 我们跟主都很有条件的。好，哎呀，我就每一次读到这一段，我里面很有感触。好，但是同时啊，也不太，如果你懂我的心情，我不太敢交通这一段。好，因为这一段有时候离我们的经历啊很远。好，我们不太懂啊，主有不做的经历。好，这就是整段嘛。当然，后面主耶稣又讲了很长的一段来夸赞约翰，所以不要误会。主耶稣有说明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说话，那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负担，我们有机会再来教进到那一段。但是我觉得如果在我们的起头，如果在我们对主的经历中，我们能有一种的领会，主也有不做的时候，哎呀，那就太有福了，因为这是主说的嘛，就有福了嘛。好，在我们的感觉中 是受亏损，在我们的感觉中是很多的疑惑，在我们的感觉中很多的怀疑，但主说那叫有福啊。当然 还不要起反感、当然还不要被冒犯、那更白话就是不要跌倒、所以啊，弟兄姊妹，以后再不要跟主说、我不聚会了，我不做爱宴了、我不怎么样怎么样，那就叫做起反感，对不起，是不是呢？那就叫做、你被主冒犯了。如果主都给你，你会不会这么做？你一定不会嘛。那好像主一不做了，哎呀，我这边就很多的反弹了。好、先丢小的，再丢中的，最后丢个大的。好，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但是主啊，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学。学认识主的不做，就是我们的有福啊！因为这是主说的，当然这是深的学习。但是如果在主的许可里，主给我们这样的环境，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但是今天我们就的真理的认识上，求主这样子对我们说话。好，那我觉得末了啊，我愿意读一段尼丁的话给弟兄姊妹，因为他说的太好了。他就说到啊，这个是在他的一个著作叫《旷野的宴席》中的一段话，因为很多的事情，很多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我们有太多的不明白，譬如说911，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也在那一次的过程中过去了，那这都是我们不明白的，对不对？为什么主许可那个发生？为什么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也在那个大楼里，也就这样过去了？我对不起，这只是我的举例啊。那很多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软弱，好像主就不拿去啊，就跟保罗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求主嘛，主啊，你如果你叫，如果把我那一个软弱，那个限制拿走，我不就更属灵了吗？哎，好像主就从来不拿走。弟兄姊妹，主责怪我讲这句话，主好像不仅不拿走啊。主还越凸显那个软弱，你有没有这样经历？你越祷告忍耐，你就越没有忍耐；你越祷告温柔，你就越没有温柔。我是讲真的，我这两句话就不随便讲了，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嘛。哎，那发起脾气不得了，那真不得了。那没有别的嘛，这是主给我的限制。这是主给我的软弱，好叫我还知道要来依靠他。好，那尼丁就说了，这是他说的话哈。但总有一天，一切的事情都会解释明白。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不但我们要受审判，神还要将一切的事情向我们阐述。太好了，好，这启示录丁我们会带我们读到。到那一天，我们不仅受审判，尼丁还说，主神还要将一切的事情向我们阐述。好，我们将在好些事情上被证明是错的，这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一定主是对的。好，对，我们是错了。但是他尼丁真是属灵啊，你看他怎么说呢？好，但也有许多的事情，弟兄姊妹请注意听哈，主要对我们说，然后括，我是对的，就是主是对的，然后但你们
你会怎么答？但也有许多的事情，好，我再读一次，主要对我们说，我是对的，但你们，我们一般的观念，但你们那一定是错的，对不对？因为主说我是对的，懂不懂？懂不懂？你懂这句话的意思？那前面不是说了吗？神还要将一切的事情向我们阐述，我们将在好些事情上被证明是错的，但也有许多的事情，主要对我们说，我是对的，就是主是对的，对不对？因为这是主说的话嘛。然后呢，但你们也是对的。哇，换句话说就是，你今天不明白啊，到那一天主来阐述的时候啊，哎呀，原来主说我也是对的，就是我今天对主的有点反弹呢、啊，也是对的。这尼弟兄讲的话，就是对不起，你要懂我的意思，好、哦，就是我们今天的感觉中，哎呀，我这么多的不明白，这么多的不领会，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那一个，没有关系。尼弟兄说到那一天，主说啊，我是对的，就我那时候都没有给你，那主也说，但你也是对的，就是你对我的那些反弹呢、啊，在那一天主来看呢、啊，都没有的，好、哦。所以感你就知道主多大啊！啊，如果主都记得我对他的反弹呢、啊，哇，是不是？哇，那主说你还记不记得啊，翟玉成？啊，你几月几号对我有这么大的反弹呢、啊？说你都不干了、啊。哎呀，弟兄姊妹，我很多次对主说我不干了、啊，我不是现在才说，从很小的时候就说啊，我真的。哇，早就不干了。好，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凡不因主起反感的就有福了。好，愿主用这些话来激励我们，用主求主用这些话来鼓励我们，前面还有好长远的路，我们要跟随主来走。好，在许多的过程里，在许多的光景中，求主用他的话再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好，
感谢主，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啊，刘璇，请你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啊，刘璇，能不能多介绍一下你自己？现在在哪里？原来从哪里来？哎，用中文。好，教中文，好，欢迎欢迎。啊，吴秋莲姊妹，吴秋莲，
是。
五年是
是，
你现在在这里是吧？在继续的工作，欢迎您。啊 ，Duke 啊，我的小儿子可能会去 Duke。好，那个啊，谭帅群、张贤清，那么请你们站起来一下。是。
是是是是是，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啊！
啊，还有一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过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王丹琪。王丹琪呢？哎，老面孔啊！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你继续的再来啊！胡晨，胡晨，哎，胡晨。朱锦华，朱先生，朱波波，哎，虽然他们来了许多次，但是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还是都多多的认识他们。哎，我看可能还要介绍一下，那个你自己介绍一下来。哎，丁一鸣，
是， 是。我们盼望这个朋友们来，我们弟兄姊妹多跟他们有交通啊。好，今天有些事情报告啊。要来的周二的祷告聚会是中英文的集中祷告，地点是在二楼的大会场，时间是晚上7:30。然后本周四下午3:00长青公寓有长青的聚会，周五晚上7:30啊，我们还是继续有启示录的追求，是在二楼的大会场。然后本周六晚上7:00是我们5月份的侍奉追求，这次的追求侍奉追求我们就再不发书面的通知，那我们会发那个 email 啊，地点是在二楼的小会场。还有再来的5月23号到25号的国商节特会，这次我们会在哥伦布举行，所以请还想参加的弟兄姊妹尽快的报名，我们大概房间大概只剩下几个而已了，请跟敬勇弟兄报名。好，然后要来下周的主日，要来的这个主日是中英文的集中的 Jubilee， 早上是10:00开始聚会，那9:00就在这边有早餐的供应，能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来跟大家一同有交通。